少子化不是大学末日，是大学终于该长大了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凌凌。过去我们一想到大学，脑中浮现的总是18岁的青春、新生训练、社团博览会、宿舍走廊、半夜泡面，以及一张还没被人生魔咒的脸。大学仿佛天生属于年轻人，校园里的树、钟声、操场与图书馆都预设学生会在18岁到22岁之间完成某种标准配备的人生升级。可是，台湾正在变老。这句话我们已经听到耳朵快常见，却仍常常只把它理解为长照、医疗、退休金与健保压力。事实上，高龄化同时也是一场教育革命。当少子化让大学招生愈来愈困难，许多学校才惊觉，原来大学不能永远坐在门口，等18岁的孩子排队进来。孩子少了，不代表学习的需求少了；年轻人少了，不代表社会不需要教育了。相反的，30岁、50岁、70岁的人，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需要重新学习。教育部推动第三期高龄教育忠诚发展计划 ,114-117 年与30家大学示范计划，其意义不只是替大学找新学生，也不只是替长者安排课程。它真正触动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大学到底是谁的大学？教育到底只属于青春，还是属于整个人生？长久以来，台湾教育有一种很强的一次定终身想象。年轻时拼命读书，考上学校，毕业找工作，然后最好一路工作到退休。这条道路看似安稳，其实早已过期。 AI 来了，产业变了，职涯断裂了，家庭形态也不同了。30岁的人可能需要第二专长，40岁的人可能被迫转职，50岁的人想重新确认人生方向，60岁以后的人则未必只想含饴弄孙、浇花看电视。他们也想学 AI, 学历史、学写作、学艺术、学法律、学健康知识，也想把自己活过的岁月整理成故事。说的直接一点，18岁需要教育，70岁也需要教育。差别只是18岁的教育常常问，我要成为谁？70岁的教育则可能问，我曾经是谁？我还能成为谁？前者是出发，后者是回望之后再出发。两者同样重要。高龄教育最大的好处是它让老不再只是退场。过去社会看待高龄者，常常不是把他们放进医疗系统，就是放进照护系统，好像人一老，身份就只剩下被照顾、被安排、被提醒吃药。可是，一个人到了70岁，并不代表他的思想退休了，幽默感退休了，好奇心退休了，甚至叛逆也未必退休。有些长者学手机学得慢，但人生看得很透，有些人不会用简报，却能用三句话说完一个时代的悲欢。把这些人重新请回学习现场，不只是给他们课程，也是给社会一面镜子。这对大学尤其重要。少子化让许多系所叫苦连天，尤其人文社会领域更是寒风里的第一排。可是，危机里也藏着机会。若大学只会抢18岁学生，那么他必然陷入零和竞争，但若大学愿意服务30岁、50岁、70岁的学习者，他就能从青年教育机构转型为全龄学习中心。这时候，人文学科未必是弱势，反而可能重新找到市场与使命。因为成人与高龄学习者未必只想要职业技能。他们当然需要数位能力、财务知识、健康管理，但他们也需要阅读、书写、生命叙事、地方记忆、艺术欣赏与文化理解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常常不是缺资讯，而是缺整理生命的能力，不是缺手机功能，而是缺一种把日子说清楚的语言。这正是中文、历史、哲学、艺术、社会学可以发光的地方。不过，政策有美意，并不保证落地时不会摔跤。高龄教育第一个危险是被过度工具化。如果课程只剩下教长者用手机、教长者防诈骗、教长者健康管理，当然实用， 却也可能把高龄者重新矮化成一群需要补救、需要管理、需要被保护的人。长者不是坏掉的机器，不是下载速度慢的旧型号。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操作手册，也需要思想、审美、对话与创造。第二个问题是资源不平等。都市里有大学，有社区大学，有交通，有资讯，也有较多愿意付费的学习者，偏乡长者呢？行动不便者呢？照顾孙子的阿嬷呢？经济弱势的中高龄者呢？如果高龄教育最后只服务到城市里有时间、有钱、有能力报名的人，那么它就会变成另一种漂亮版的不平等。政策不能只统计开了多少班、多少人参加，更要问谁没有来、谁来不了、谁被排除在学习门外。第三个挑战是大学本身是否准备好。成人与高龄学习者不是18岁学生的放大版。他们有工作、有家庭、有照护责任、有身体限制，也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。大学若只是把原本给年轻人的课程稍微改名，贴上乐龄30加终身学习的标签，恐怕只是换了招生海报，骨子里还是老套路。真正的全龄大学需要弹性时间、短期模组、跨世代共学、经验导向评量，也需要教师重新学习如何教不同年龄的人。更现实的是，高龄教育也可能被市场化。少子化压力下，大学难免想寻找新的收入来源。这无可厚非，但若高龄者与成人学习者只是被当成新客群，课程包装的温馨动人，内容却空洞贫乏，那就会让终身学习变成终身消费。大学可以收费，但不能只剩收费，可以开门，但不能只开发票，可以谈圆梦，但不能把梦卖成精装版证书。高龄教育的核心不是把长者请进教室拍照，也不是替大学找到另一批学生。他真正要回答的是，当人的寿命延长，教育是否也应该延长？当社会变动加速，学习是否应该变得更弹性？当大学不再被18岁人口喂饱，他是否愿意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理由？少子化不是大学的末日，而是大学终于该长大了。过去的大学太习惯年轻人的涌入，太习惯文凭的权威，太习惯站在制度高处发放知识。如今，学生变少，社会变老，大学反而有机会走出那座自以为庄严的殿堂，重新成为社会的公共客厅。这个客厅里，不只有18岁的少年，也有35岁想转职的上班族，52岁想重新读书的母亲，70岁戴着老花眼镜来学写回忆录的阿伯。那样的校园，也许不再永远青春洋溢，却会更有人生的厚度。走廊上不只有求学生，还有拐杖声，教室里不只有考试焦虑，也有生命故事，图书馆里不只有准备研究所的年轻人，也有想把一生读懂的老人。大学若能容纳这些声音，它就不只是避免倒闭，而是重新活过来。大学教育本来就不该只属于18岁。真正成熟的社会，应该让人在人生任何一站，都有重新开始的权利。